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就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1章22节到22章10节的这段经文段落。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第21章22到34节这一段，讲述到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结盟。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因为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都顺利蒙恩。这些的事包括了：第一，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使到亚比米勒和家人因此得到医治；第二方面，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生育儿子；第三方面，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了他畜牧和种植，都是成功的，一举一动都令人看得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个蒙恩的人最后答应了和亚比米勒立约，立约之后他们两个就分开了。这段经文虽然主要是讲到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结盟的事，但是背后呢，其实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同在才带来人的羡慕，会主动求和。想要人际关系和谐的，更加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和祷告。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讲述神吩咐亚伯拉罕在神所指示的山上要将以撒献为燔祭。在旧约所有的献祭当中，只有献燔祭的时候是要将祭牲完全焚烧，一啲都不可以留低。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慈爱的神居然要求亚伯拉罕牺牲他所深爱的独生儿子，这件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发出看来不合理的要求，原来当中是要考验亚伯拉罕，而不是真的要他这样去做。面对着神的考验，亚伯拉罕选择了顺服。他一早上就起来预备炉仔，安排两个仆人带埋以撒，还有呢劈好了去献燔祭用的柴，就前往神吩咐神要他去的地方。期间他一言不发，显示呢态度的坚决。行了三日，亚伯拉罕留下仆人和炉仔来到去等候，自己呢就带着以撒继续去到神指定的那座山上。亚伯拉罕捉好坛，摆好柴，绑好以撒，放在柴上。这一连串的动作呢有条不紊，显示出他呢整个谋划已经很清晰，而他对神呢也都是绝对顺服的。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以撒，成为神和他立约的一个最高峰，也都显示出亚伯拉罕信心的宝贵。这个是创世纪里面 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亚伯拉罕在这里所面对的，的确是他一生当中最具挑战的一个考验，但是也都让他逐步地对神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为他日后成为信心之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好了，现在我们开始继续查考圣经第二十二章其他的内容。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的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在这里见到惊心动魄的一幕，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刀准备杀以撒。在第十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天使出面阻止。这样也都呼应了经文的第一节，神要考验亚伯拉罕，而不是真的想要以撒的性命。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洞察人心，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敬畏他。他考验亚伯拉罕，乃是要让亚伯拉罕更加认识神，更加明白神对他的应许呢，是一定会实现的，从而达到坚固他信心的目的。亚伯拉罕信服神，愿意将他最宝贵的礼物交出来，放在神的手中。而当亚伯拉罕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的赐福。在摩利亚地的山上，亚伯拉罕准备杀子的时候，神的使者即时阻止亚伯拉罕这样做。神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因为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神。是的，神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人的心，他知道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他们没可能知道，因为他们只能够从你外在的行为去观察你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的记载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是会带出好的行为。当我们信主并且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靠住主的大能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而圣经话俾我哋听，凡系神所呼召嘅，佢所拯救嘅，以及佢所使用嘅人，神都要试验佢哋。神过去试验亚伯拉罕，神今日亦都同样要试验凡系属于佢嘅人。神今日要试验你，试验我，佢加俾我哋呢啲嘅试验呢，目的是要令到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神是要坚固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被祂所使用。亚伯拉罕现在面对一个最大的考验，而经过这个考验之后，神就不再要求亚伯拉罕做些什么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记载，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去代替以撒，亚伯拉罕就将这只公羊宰杀献为燔祭。这件事不禁令人联想到神为了彰显对世人满满的爱，亦都为全人类预备了赎罪的羔羊。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去成就救恩，三日之后复活升天。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记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十字架也都成为了一个祭坛，祭神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牲的一个祭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的。创世纪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帮这个地方改了的名，很多学者认为呢，这里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地方，各各他地，就是一个好像骷髅的地方，就在同一个山脊上面，那里是圣殿所在，亦都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主耶稣基督亦在那里被钉十字架。这样是何等的荣耀，何等奇妙的事呢？亚伯拉罕称这个地方为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就在那里。因着神的介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得以存活，因此亦都兑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创世纪22:15-19记载，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真的将儿子以撒献上作为燔祭呢？圣经所给的答案是没有，因为正当亚伯拉罕准备杀儿子以撒去献为燔祭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已经及时出手阻止了。而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他所做的一切神已经知道，就算为亚伯拉罕已经将儿子献上。亚伯拉罕就因着他自己的信心被称为义了，但同时他亦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遵行了神的旨意，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神的信心。神说，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句说话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肯定，但是同时亦都被我们联想得到，神都是同样没有留低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在这里讲的后裔指什么呢？在加拉太书的3:16，保罗就对这个后裔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拉太书3:8，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到底神是在什么时候将福音传给亚伯拉罕的呢？就是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出的时候，神向他传福音。神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传的福音。今日基督的福音已经传到世界很多地方，但仍然有很多人未曾听闻福音。不过无论怎样，祝福是要临到所有的民族的，万民只有藉着基督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经文，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听从是出于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信心是带来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创世纪22章17至19节这一段，神再次祝福亚伯拉罕，而祝福的内容就包括了四方面。第一，神会赐大福给亚伯拉罕，这个大福是指最丰盛的福泽。第二，他将会得到很多子孙。第三，他的子孙将会人多势众，胜过敌人。第四，他的子孙成为了万国得福的渠道。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22章1到19节这一段经文，讲述出亚伯拉罕献出以撒。经文让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我们要加强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就越容易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到遵守神的命令。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给我们知，亚伯拉罕愿意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撒，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令以撒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慈爱、公平和绝对可靠的，那我们就更加容易遵从神的吩咐。我们可以放心信靠神，神是信实的神，而他的应许也都一定会实现的。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神和人立约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而是会按照人信心成长的程度，多次印证才得到建立。耶和华以呼召和拣选、赐福和守护、应许和更新他立约的方式，多次地造就亚伯拉罕的成长，最终令他成为信心之父。耶和华不单止是同亚伯拉罕立约，后来更加主动和他的子孙以撒和雅各更新立约，重复约里面的应许，神保证和他们同在。以撒、雅各都是以亚伯拉罕之约来到祝福他们的儿子，亚伯拉罕之约更加成为后来西乃之约的基础。甚至当西乃之约遭逢重大危机的时候，摩西仍然诉诸亚伯拉罕之约来到向神求恩。创世纪的22章20到24节这里记载，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麦加给你兄弟拿鹤生了几个儿子，长者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阿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涉、哈索、必达、益拉、比土利，比土利生利伯加。这八个人都是麦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生的。拿鹤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伯、加含、他核和马加。这一段的经文呢，讲述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家谱。由这个家谱，我们看到神不单止赐福给亚伯拉罕，亦都是赐福拿鹤。他一共有12个儿子，这个数字象征着圆满。亚伯拉罕和拿鹤一样，都从妻子和妾得到儿子。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22章的查考和分享，接着就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23章了。在新的这一章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撒拉的死，还有亚伯拉罕买了一个洞穴安葬他，而这个洞穴叫做麦比拉洞。创世纪23章1至2节记载，撒拉享受127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请注意，撒拉的年岁是127岁。创世纪记低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离世时候的岁数，但是关于女士的方面就只是提到撒拉去世的年纪，由此可见他作为以色列的先祖那种地位的超然。亚伯拉罕外妻撒拉去世，令亚伯拉罕伤痛欲绝，并且要为撒拉体面的安葬。至亲离世，这件是人世间最大的伤痛事情。这里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为到丧亲哀悼哭泣。相对于第22章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会克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在23章一开头，读者就感受到亚伯拉罕内心深度的哀痛。这个是人世间家庭循环的必然，人都有所爱的人，但是当所爱的人死了，一个心理成熟的人在哀痛之后都是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将对方埋葬的。圣经告诉我们，撒拉是在基列亚巴去世，那个地方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要在神所赐给他的那块土地上买一个洞穴安葬撒拉。为什么他不将撒拉安葬在其他地方呢？这样是因为亚伯拉罕对将来的盼望就是寄托在那块土地之上。创世纪23章3至4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客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算是在应许之地，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上，他仍旧称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虽然当时亚伯拉罕还未真正拥有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仍然坚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样也都令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寄居的，是客旅来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相信神应许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乐园一定会实现。创世纪23章5至6节记载，客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当时亚伯拉罕请求客人给他一块地安葬他的妻子，客人就指出他们乐意亚伯拉罕在他们的坟地那里安葬撒拉，但是他们就没有提到亚伯拉罕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块坟地成为永远的产业。由此可见，客人十分尊敬亚伯拉罕，但是就不想给亚伯拉罕在当地来到置业。创世纪23章7至9节记载，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客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作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拜谢客人，并且向他们发出请求，如果客人有意帮他解决困难的话，就请他们代为向以弗伦求情，将他已经看中的一块地卖给他。这块地就是田头上的麦比拉洞。亚伯拉罕愿意按照市面的价值给钱给买主，买一个安葬的地方。现在亚伯拉罕想做一次买卖，买低那个洞的地方。请你留意他们的交易。创世纪23章10至12节说，当时以弗伦正坐在客人中间，于是客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客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对于亚伯拉罕这个的请求，以弗伦的回应就是愿意将田连田间的洞都给了亚伯拉罕，作为安葬撒拉的坟地。而以弗伦所讲的这番说话呢，是在城门出入的客人面前以及同族的人面前所讲的。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说话，就表明了讲出的说话呢是有人作证，亦都不可以反悔的。那今天呢，关于经文内容的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联络我提出问题，或者是就着圣经的学习有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